如果讲的安利干会应该是会都。那么当然安利干会跟天主教不同在哪里，天主教有主教，有枢机主教，就是红衣主教，然后有教皇这样上去的。那么在英国国家教会就不同一点，它就是主教后面是大主教就完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元首是谁呢？元首就是英国的国王嘛，所以很清楚的。不过在这些主教里面，在这些会都里面，每一次加冕的时候，站在右边的那个一定是从德尔罕这个地方来的，德尔罕的主教。那德尔罕等于是个教区了啊。那么然后呢，在德尔罕当然有主教，那么这个主教是很高的地位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在安利干会以前是天主教，所以就在历史来说，那个大教堂啊，大教堂就是主教府。那主教府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主教办公的地方。那么大主教不主教办公的地方，他一定有个宝座，他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本来呢是天主教的，后来就变成安利干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都有那个主教府，都有那个大宝座。所以你只要做了主教，必须要你一定坐在那个宝座上。那么据说呢，他们在天主教的时候，他们要比赛谁的宝座是高的，因为都是主教嘛。那么这教皇的位置也是主教的位置嘛，不过是最大的就是嘛。所以听说呢，在这个德尔罕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派了个探子，特别到意大利去量量啊，那个教皇的那个宝座的高度到底有多高。然后回来以后，他们暗中就把德尔罕的那个主教的宝座就高了2英寸。所以全世界最高最高的宝座不是教皇的宝座，是英国德尔罕他们的宝座。那这是故事，这是历史。但是就是在第二次大觉醒或者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，那特别是为着，我相信将来是为着中国，你看见只要肯接受，只要能够将基督圣体打开的话，这个丰富就是他们。然后呢，很稀奇，有三个人先后坐在那个宝座上，而这三个人都是爱主的，三个人都是圣经学者，没有话说。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今天我们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们。所以第一个做了11年，第二个做了11年，第三个大概做了20年。那第一个11年的是谁呢？就莱特福。Lightfoot。 那你说莱特福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特点呢？今天如果我们读保罗书信，读以弗所书，读腓立比书，读哥罗西书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能找到一本响当当的，在学术上是无懈可击的，一面有学问，另一面又能够叫你觉得属灵的丰富，那这个当然就是莱特福的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如果大家要读监狱书信的话，很没有疑问的，莱特福这一套是没有话说的。哎，那这些你看见，他是一面是 Bishop 是会都，但另一面是圣经学者，所以稀奇不稀？那个大概是1870几年的事情。1870几年的时候啊，是刚刚好鸦片战争以后。然后慢慢你看这个中国人跟英国人就开始有些冲突了，起头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你们在那用枪跟炮把我们的商铺把它打开了，你们可以用枪跟炮打开我们的门，但你不能打开我们的心门。所以什么时候哪里有圣公，哪里有英国的军队，那跟着英国军队来的，不管是海军什么军也好，一定有一个什么的，一定有一个圣公会。圣公会代表英国国家教会，所以大家到香港去很清楚，你看见有一个圣公会礼拜堂，是很早很早老早就在那个总督府附近的，那个代表什么？那个就代表英国国家教会。所以想想看，当中国人看见英国人的枪跟炮已经反感了，然后再看见那个礼拜堂明明是圣公会的礼拜堂，那完全代表英国国家教会的，所以当然代表侵略了。所以虽然宁波是开放了，他们也把人送到，把教士也送到宁波去，但是你知道做了11年，他们的工作一点都没有过效。 所以那个时候在圣公会里面，他们自然分了三派，我们现在不去说，一个就是靠近天主教，如果圣公会靠近，还有一个就所谓高教会，高教会就是现代派、时代派，是自由的啊，还有所谓低教会，就指的福音派的教会。所以很明显，我们所说这三个会读都是福音阵营里面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如果那个时候能够率领福音阵营往前去，一定就是三位弟兄，这是因安利干的三节。所以第一个是莱德福，第二个，所以很清楚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在中国跟英国的故事是这样的故事。那么现在我们先说下去。那第二个是谁呢？是威斯考，威斯考。那威斯考呢？不要忘记，他的约翰福音是没有话说的。所以如果有人真的要读约翰福音，我劝他，你第一，当然你会一点英文了，然后你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读了，而且你读每一节你就要参考那本书，因为那本书讲的非常细，一面很有学问，但另一面非常的属灵，这是约翰福音。所以威斯考呢，不要忘记是他把约翰福音替我们解开，因为在这个以前很多人说约翰福音不是约翰写的嘛，结果你看见威斯考花很多的时间证明说约翰福音，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，所以就的学问，就是各方面来讲没有话说的，也这些人是鼎鼎大名，是没有话说的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从1901年开始登上那个宝座的那个人，就是摩尔会读。所以当他遇见何秀文姊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当上会读，大概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我很难讲，那不对不起，那个时候应该是当上会读了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一直是在哪里，一直是在这个开西聚会里面的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慢慢你看，你从18475年一直到1901年，已经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。那就是因为他和开西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所以呢你看见就为开西聚会就奠定了很重要的真理的基础，只要他打舵，你看见不会跑得远，大家这个教会不会走样子，不会走样子的。所以呢后来他呢就做了第三任的这个会督，所以连着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呢一面是很有学问，但另一面呢你看见非常的属灵。这个摩尔不要忘记，他可以说本来他是反对，对不是，本来他对于开西聚会大会有打问号的，慢慢他就参加他们，慢慢就成为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读他的罗马书的注解，另外一个人是牛津人，他叫 Griffith Thomas 多马斯弟兄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如果你就你口袋里就只有足够的钱买一本的罗马书参考书，他说你买摩尔的，不要忘记他自己有一套的，如果我没有错的话，他的一套跟摩尔一套根本可以说不相上下，他有他的特点，他的分析能力非常非常的强，但是你读摩尔的东西，一面你会点头因为他很有学问，另外一方面你会敬拜因为他非常的属灵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结合属灵的和学术的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后来尼托森弟兄就学会了这一点，所以你看见等到他在这个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他就找了好几本参考书，你看见最起码的他要人能够在真理上能够站得住脚，所以这些人都是可以说在学术界都是没有话说的，他们都是懂得希腊原文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一定认为说我们不需要打根基，这些人已经把根基打好了，我们在上面盖房子就可以，何必浪费时间去打根基呢？所以只要大家懂得英文，只要大家懂得参考这些东西，对我们来就是很大的帮助了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说尼弟兄他正常基础生活严格说来就是罗马书嘛，所以有的人说这就救恩论嘛， 你看看他后来对年轻人拿的那十本参考书，你就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，你知道他花了多少的功夫，所以很清楚的。等到后来讲到正常基督生活，你很难你没有看没有发现他不受摩尔的影响，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就兴起一般的学者，他们把圣经放在一个很这个稳固的根基上，然后呢弟兄们就在上面建造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所以这就是主在中国所做的，尤其是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，你看见人都喜欢走捷径，但是没有，你看见说很稀奇的，主兴起了这三个人。那主兴起这三个人和何时文有关系，为什么有关系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在整个福音阵营里面带头的，如果在安利干会就是他们三个人，所以很稀奇。等到他们在远东碰壁，根本就是行不通的时候，然后这些人是决策单位的人，他们祷告，他们寻求主，他们忽然灵机一动，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传教士，我们为什么不送女传教士去？如果把女传教士送到中国，他们一定没有话说吧，因为到底是女传教士，对不对？所以英国安利干会就做了别的差会没有做的事，他们就决定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打发男传教士去，就把女传教士打发到中国去，其中就包括了何时文姊妹。那么好了，到了福建，起头安利干会在哪里，大家反感还是在哪里，所以古田就所谓古田的教案，那么有一些传教士在那里避暑嘛，或者不知道是做什么，反正最后就被杀害了。那杀害第一件事情，这个还了得，所以当然就通知英国的单位啊，然后英国就在那保护侨民啊，那么很自然的，这个英国当然用强的，你怎么随便杀我们的小杀我们的这个同胞呢？但这个时候，这些女教士马上就打个电报回到英国，你千万不要因着这个缘故，你们就不再送女传教士来了，他这里有很大很大的需要。没有想到这些受苦受难的女教士，他们的反应完全是三上的反应，有的还是坐着轮椅，因为已经被残废了嘛，坐着轮椅，还是在这些人空间工作，所以稀奇的很。他们一面挡住不要政府做任何的事，另一面他们说不要忘记继续打发传教士来，我们不要怕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的爱就感动了古田的弟兄，古田的女朋友们。所以古田有个复兴是几千人信主的复兴，然后才到福州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很稀奇，今天世界上用炮用枪先把福音的门打开，但这些的传教士，他们的确活出基督荣美荣耀和美丽来。到一个时候，你看见人是铁石心肠，人不可能不感动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安利干会在福建是做的最好的。为什么？谁打进去的？就这些传教士打进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何秀文姊妹才到了英国。如果没有这几个主教，没有这几个 bishop， 没有这几个领导的人，没有一个活在主面前说我们要派女教士去的话，那就不会有何秀文，不会有何秀文，那当然是后来整个历史要重写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在那。